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0回。第二天一早啊，休息了一晚上的韩立带着银月刚走出这洞府的大门，却发现了一名身材婀娜的貌美女子正静静地站在洞府外，默默地看着他。你怎么来了？我不是给你留下了足够数年修炼的丹药，让你留下来安心修炼的吗？韩立目中闪过了一丝意外的神情。公子，我考虑过了，我现在的修炼似乎又到了瓶颈，还是跟公子一起上路的好。况且我身为公子的侍妾，随身贴身伺候公子也是应该做的事情，公子能否带上妾身一起前往呢？这个女人当然就是穆佩玲了，她此刻是秀眉微皱，然后香腮微红的低声说道。艳美动人的易容配合那丰满高挑的身材，让她显得是格外的妩媚动人。听了此女的话，韩立愣了愣，打量了这穆佩玲一眼，她也沉吟了起来呀。而银月在韩立身后明眸流转，脸上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面容。好吧，既然想去就一起跟来吧，在路上我也可以顺便的指点一下你的修炼，若能早日进入结丹期，对我也是大有好处的。韩立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此事。
多谢公子。
穆佩玲闻言大喜，满脸的兴奋之色。韩立见此淡淡一笑，随即啊袖袍一甩，一道白光从袖中飞射而出，化为了一只四方的带翅飞车。银月一见此车出现，露出了笑吟吟之色，随后身形轻轻一晃，就化为了一道白光，飞射入了韩立的大袖之中。穆佩玲见此吓了一跳，手眼信口，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哦，音乐的事情在路上再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先上车吧。韩立没有在意此事，神色如常。
是公子。
这穆佩玲她也不是普通的女修啊，吃惊过后恢复了镇定，当即柳腰一扭，人就轻飘飘的飞到了车上。但当他玉足刚一踏上飞车，身前轻影一闪，韩立同时到了车上，两手一掐诀，一层白的光照将飞车罩在其中，随后一声轻鸣，御风车立刻从原地消失，化为了一道惊天的白虹，一闪即逝的破空而去。没过多久啊，洛云宗上上下下都得到了一个消息啊，本门的韩长老因为在和魔修对决的时候伤了一些元气，所以准备闭关数载，用来恢复修为，在此期间概不会客。而云梦山其他两宗听闻此事，数度派人问候这位韩长老的伤势，但是呢都被银发老者含含糊糊地应付了过去。也有其他和洛云宗比较好的修士前来看望，可是同样的被打发走了。于是关于韩立这位新晋名头大盛的洛云宗长老受伤不轻的消息迅速地在西国传开了，甚至啊连其他国家的宗门也不禁留意了此事。这些宗门的修士对此倒没有多加怀疑，毕竟韩立最后击杀的那名魔修可是晋国阴罗宗的长老啊，据说有元婴中期顶阶的修为，灭杀了对方而大损元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即使这样， 韩立在不少宗门修士的眼中也成了可以和天恨老怪并肩比拟的大神通的修士啊。那落云宗的名声呢，随之是一日千里，有不少宗门开始刻意的教好落云宗，也有修为高深的散修特意前来云梦山加入落云宗。这短短的时间之内，落云宗竟隐隐的有了西国第一宗门的气象，让落云宗内的不少弟子大感兴奋异常啊。韩立这位轻易不在普通弟子面前露面的神秘长老，也在这些弟子心目中的声望一时无二啊。天南的东域国是天南修仙界极少没有归属四大势力的国家之一，这倒不是这个国家的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才没有被几大势力看上。相反，这个国家无论是国土大小，还是修炼资源的富足程度，都足以在天南排进前十名之列。之所以此国到现在没有哪一势力能够垄断，完全是和东域国的地理位置大有关系。此国除了与九国盟相隔太远没有关联之外，竟然同时与其他三大势力的国家紧紧相连，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的位置。而此国的修仙宗门也因为历史上的某些缘由众多混杂，既有正魔等性质的宗门，也有正魔之外的闲散小派。最重要的是，东域国本土的修仙派别没有什么宗门可以力压其他各宗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无法代表东域国自身做出倾斜哪方势力的决定。那么如此一来呀，三大势力都不想放弃此国，自然为此明争暗斗不已，但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出来。最终呢，只能含含糊糊的约定，三大势力谁也不插手此国事务，让东域国成为了一个中立之国。当然了，三国的本土宗门早有不少投靠了正魔两道或天道盟，从而得到了三大势力的暗中支持，这也让东域国在百余年间勉强维持一个均衡的局面，让不少修仙者呀视其为中立之地，纷纷来此落地，竟一时之间让此国是繁荣昌盛至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东域国北部的昌州有一块几乎占了昌州三分之二面积的盆地，这个盆地啊，大半都被茂密异常的森林覆盖，而在盆地的中心地带，却有一片连绵百万里的巨大的山脉，被当地人称为呢万岭山脉。这个山脉是不是真有上万座山岭呢？并没有谁真去查过，但是此山脉地域广阔，各种灵兽和珍稀的灵药自然是丰富异常啊。可是除了每隔数十年的特定时间之外，连修仙者都不敢轻易来此采药或者是捕捉灵兽的。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这万岭山脉还有另一个天南修仙界无人不知的凶恶名字——坠魔之地。在山脉的某一处隐秘之地，就有号称天南第一凶地的秘谷啊，坠魔谷。这个秘谷自从蛮荒时期就存在了，在此期间，不知道有多少神通广大的修士入谷寻宝，但多少万年过去了，仍被神秘血腥的面纱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是 望而止步到今天呢？当然，光是靠坠魔谷的凶名，仍然无法阻止那修仙者对此山的开采。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受坠魔谷的影响，这万岭山脉呀，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年累月的被五颜六色的瘴气封锁着。这个瘴气不但是剧毒无比，沾之利弊，更有一些类似禁制一样浓密无比，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一旦深入就无法辨明方向，从而迷失在里面。在这种环境之下，修仙者即使能在瘴气中安然无恙的死去，也谈不上什么采摘灵药和捕捉灵兽了，只能面对宝山是眼馋至极，或在最外围的瘴气稀薄之处的一些小地方动些手脚罢了。哎，但是每隔50年左右，这个山脉的瘴气啊就会散去一次，同时呢，也是坠魔谷中的空间裂缝最少、最稳定的时期。这一段时间，来自天南各地的淘宝人就会抓紧这短短的一年来多的时间入山寻宝。当然了，此山如此之大，即使灵药灵兽再多，能够有所收获的还是一小部分修仙者而已。但就是这样，每到这个时期，仍然会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各路的修仙者来此，并且在此山附近，有些以家族势力做后盾的商家，还会以极短的时间形成数个大小不一的坊市，用来收购有所收获修士的灵药灵兽，倒也能兴旺一时啊。这一年，万岭山的瘴气开始稀薄了起来，眼瞅着距离瘴气彻底消除那顶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顿时啊，大批的修仙者涌进了沧州境界，数量之多竟远远超过以前的数目，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的他国修仙者、高阶修仙者，更是频繁地出现其中，这让当地的修仙宗门和修仙家族全都吓了一大跳啊，急忙约束门内的弟子轻易不得外出，并派出人手去打探这其中的缘由。结果呀，得到的消息让这些当地的修仙势力是目瞪口呆起来。在沧州边界处的一座无名小山上，一对结丹的男女修士正并肩而立地站在峰顶之处。男的呢，一身断蓝的长袍，30来岁的模样，俊秀儒雅；女的则是一身工装打扮，虽然身材丰满至极，但是姿色却普普通通，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这两个人呢，看似神色从容，但是不时的抬头张望的举动和眼中隐现的一丝焦虑，暴露出了他们真正的心绪。过了一小会儿之后，远处有银光闪动，接着一道银色的惊鸿从远至近的飞遁而来，正朝着这小山而过。一见此遁光，这好像是夫妻的男女修士同时面现喜色。银鸿一飞至小山上空，一个盘旋，显出了一位40来岁的锦袍儒生出来。大哥，你终于来了，怎么样，还顺利吧？拿到了入骨令牌了吗？那女子一见大汉，立刻娇笑一声问道。总算去得及时啊，令牌到手了。儒生一笑，手一抬，两道青光分射向男女修士，两个人呢，急忙伸手接住，竟然是两面青铜令牌，上面写着“坠魔”两个红字，一面写着个金色的“令”字，散发着丝丝的灵气。 女修士顿时脸上现出了兴奋之色，而男修士则眉头一皱，脸露沉吟之色。
太好了，有了这面坠魔令，我们就可以入谷寻宝了。若是能够得到一些上古时的灵丹妙药，我们三个人说不定也有机会凝结元婴呢。
女修士欣喜之下不禁高兴地说道，
这么小小的一块令牌竟然要卖30000灵石，他们也真敢卖呀。
女子旁边的蓝衣男修却轻叹了一声说道，
这3面令牌那就要合计将近100000灵石的价格呀，几乎掏空了三个人数百年来的所有的积蓄，让蓝衣男修自然是有些肉疼啊。
哎，二弟啊，你就别痛心了，这一次若不是我和那人是生死之交，他们宗门又人手不足，决定放弃此次入股的机会，现在啊就是10万灵石一枚的令牌恐怕在外面都大有人抢啊。而且鬼灵门原本是想独吞坠魔谷之宝的，如今呢在其他宗门压迫之下才不得不同意让外人一起参与入股探宝的，否则你就是想用10万灵石换一次入股的机会，鬼灵门的人也根本不会答应的。
蓝衣修士听了这话倒也没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看了看手里边的令牌，仍然担心地问道，
不过鬼灵门的入股方法真的可靠吗？
我听说在谷口遍布着众多的空间裂缝，一不小心那可就会尸骨无存的，而且鬼灵门的长老以前竟曾经从谷中活着出来过的消息，大哥觉得此事不会有假吧？
哼，除非鬼灵门的人呐想与整个天南修仙界为敌，否则此事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哎，况且我们不都听说了吗，鬼灵门的那位长老也只是元婴逃了回来，肉身不是同样葬送在了坠魔谷中吗？我看这倒有些合乎情理啊。
儒生不加思索地回答，
可是就算我们可以入谷，那坠魔谷中凶险异常，也不知道我们这次买令入谷到底是对是错呀。
蓝衣男子听了儒生的解释还是有些迟疑，
哼，以我们三个人的资质现在的境界就已经是顶天了，若没有什么机缘再过200来年，我等可就都化为一堆白骨了，有此机会自然要搏上一搏。况且啊，我听说那坠魔谷外围的空间裂缝的危险比内谷深处少了许多，我等啊只是在外围探宝并多加小心，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那女修毫不在意，
听说这次鬼灵门一口气儿放出了数百块坠魔令出去，而且大半还都落在了各个宗门之手，甚至听说连木兰法师似乎也会派人参加，就是说会有数百名修士可以随着鬼灵门的人一起入谷寻宝，如此多人一起去，我等怕什么，大不了到时候危险就马上掉头回来。
儒生倒也看得明白，一旁的女修士呢也连连点头，似乎啊深以为意。
既然大哥如此说了，那小弟自当随着一起入谷了。
蓝衣男子苦笑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同样的情形在昌州附近各处频繁上演着，从半年前呀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出了鬼灵门竟然得到了进入了坠魔谷方法的传言，并说鬼灵门计划瞒着其他宗门打算独吞谷内的宝物。这个消息一传出啊顿时轰动了整个修仙界，
原本呢，因为刚刚和木兰人大战过，本想好好休养的各大宗门顿时坐不住了，纷纷派人到鬼灵门询问此事，就是魔道其余六宗也同样派出使者去辨认此事的真假。看来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是极为关心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1回。